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快乐的时间，感谢你，感谢你在你的名下，我们可以召聚在一起。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交在你爱的手中，求你向着我们的心说你的话。你知道我们这般人都有很多难处，唯有你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我们再一次仰望主耶稣，因为你是创造成中的主。我们祷告奉你宝贝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叫我想起上次我来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都一起吃饭。我还记得那时候很多孩子很安静的坐下来一同吃饭有一些弟兄姊妹都一同祷告小朋友都很忍耐的坐着为了食物祷告之后，所以我看到你们当中的情况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由的交通，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问什么问题属灵的问题都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寻求一个答案，唯有神自己才是我们一切的难处的解决没有一个人在世上可以回答你的问题，甚至我自己都不可以说我能够给你一个答案，我只能帮助你们在圣经里面寻找主的答案，唯有主自己可以成为你的答案。好多时候我们问问题，但是是不是真的是个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神的灵在你里面开始工作，最好是到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前寻求一个答案，因为很多人问的问题都不是真的问题，只是你脑里面发出一些的问题，不是你心里面的问题，不会影响到你生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真的问题是关乎你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那就证明圣灵在你里面开始了工作。我记得很多年前一个电器工程师他住在山高上的冬天的时候，很多的山高师他们夏天他们避暑的时候就上山，但是冬天就下山了。因为我们的弟兄尼托生他在山上面休息，他就留下一本圣经，冬天来的时候他就叫他妻子把酒弄热，因为快吃饭了，因为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吃饭的时候要喝点酒，吃饭的时候就喝酒，所以他常常要先把酒弄热。这个弟兄就叫他的妻子把那个酒弄热他就坐下来开始吃饭。他就讲了，他说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了，我们吃饭前要祷告要感谢，但开始开口他就突然间就停了他就问他的妻子，他说妻子我们现在信主了基督徒了，可不可以喝酒太太就跟他说，那你拿那本圣经来就把圣经拿来，就想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因为他们问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但是他们找不到有答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提摩太书都有讲关于喝酒的事，因为保罗他提醒提摩太，他说如果你肚子不舒服你可以吃点酒是好，喝点酒是好的，但是他那个时候那个弟兄找不到经文那个妻子就跟那个男的说那个酒就开始凉了。他说明年尼托生弟兄来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他们就又开始祷告了。他突然间停了。他问我们是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他就重复了三次，每一次都停下来。妻子就说你把这些酒拿开吧。弟兄尼托生上山休息的时候那两夫妇他们就问尼托生可不可以喝酒我们基督徒。弟兄就问他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们说为什么你不喝酒，他说我心里面那个老板不让我我里面心里面的主人不让我们喝酒，所以这个是会师 或者圣灵啊，他只说住在我心里面的老板。今天晚上只有一个问题，是个好的问题啊，弟兄会读出来这个问题，你们想问的问题是英文的。如果和一个还没信主的人结婚，是神的主意吗？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很多年前 Spurgeon 还活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呢？ Charles Spurgeon 在英国的地方一个很伟大很出名的一个传道师。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姊妹问他一个问题，因为那个姊妹快要和一个没信主的人结婚，他说我感觉到我可以和他结婚，因为我可以帮他信耶稣。所以西普珍先生跟他说，他就把一张桌子在前边，他叫他站上去。所以这个女子她就爬上桌子上，然后弟兄他就举手，他就拖着女子的手，他说我们现在斗笠了吧，斗笠可以了啊，你把我拉上来，我就把你拉下来，那我们一起拉吧。那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当然那个女子站在桌子上，她就被弟兄拉下来了。这个就是这个 Spurgeon 的答案。对，他让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当逆托生弟兄他蒙得救的时候，他是19岁的时候，主摸他的心，他就成为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就到乡村的农村去传福音。他在那长大的时候，他一直认识一个女孩子这两家庭都很近的，所以从年幼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女孩子一起长大的，他们都彼此相爱，所以有一个大家同意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结婚很幸运的李托生大弟兄他得救了。他就想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尝试将那个女子改了成基督徒。他们以前任何题目都可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讲，但是讲到主耶稣的事情呢，那个女孩子就不想听了，所以成为这个有一天生兄去传道了，他就觉得他应该诗篇73:25-25节，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那天弟兄想交通关于这一节，就是73: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他知道在天上只有主耶稣。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他就问自己，在地上是不是除了主没有其他爱慕吗？因为除了基督以外，他还有这个女孩子他所爱的。他就去讲到了，但是他心不安，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催促他，问他，他就尝试和主辩论。你知道我们的神从来不辩论的，他就应许神，如果你允许我和那个女孩子结婚，无论你送我到哪，差遣我到哪里去，我都去。但是神没有和他辩驳了。有一天他在他的房子里面祷告，同样的圣经出现他在他脑海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祷告的时候他就挣扎，他很大的难处，最后神的爱激励他，他就跟主说，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我就愿意把这个女孩子都放弃了。因为他讲的时候他心就蛮有平安了。他就换衣服，他就穿上一些比较朴素的衣服，他就把一些的花苞钉在城市的墙上，他就跟这个女孩子告别了。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姊妹和弟兄，我知道这是你心里面的问题，你可能会有挣扎。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 14节开始到16到18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16节，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通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17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18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原则上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因为婚姻是大家同父一恶。以前你是一个人单独的，现在你和另一个一同父一恶。以前你自己一个人生活，现在你和另一个人分享你的生活。你怎么和一个人如果不同父一恶，怎么可以成全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那是叫我们和他父同父一恶。所以如果我们和一个没信主的人同父一恶的话，你怎么可以耕种神的田呢？因为你是一个信主的。因为这里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因为你应该是个正义的人。因为圣经说，那个无罪的就成为我们，为了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得到神的义。因为在神的眼中，一个没信主的人，他是没律法的，因为他们活着是反对抗拒神的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大家不可以有相通或者相交的，因为你想走义的路，但是他对方他不想他不想走义的路，他想走自己的路。他自己的路就是这个死亡和罪的路，所以那里没有相通相合。同时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当光来到的时候，黑暗就逃走了，没有相通的。所以这个情况就讲到一个信主的和一个不信主的相配。这里说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呢？因为没信主的人，他们属于那个恶者，大家没同意的，不可以合的。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远神的殿，但是不信主的他们是偶像的殿，所以不是一的，没有相同的。因为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因此这里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是神的旨意给我们，如果我们遵行，什么事情发生呢？主就这样说，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主说的，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应许。若我们可以牺牲献上，如果我们可以为了主我们做牺牲，神就把另一些的更好的给我们。我知道很难，特别当我们和一个人有深的感情，但若你愿意跟随主，我们愿意舍己是一个损失，但主把那个回报是更多的。因为主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里是唯一的地方说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究竟比这个有什么还好呢？所以圣经就这样叫我们，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你到神的面前 你向他祷告，你求他给你加你力量啊，叫你啊给你力量啊，跟随主，不跟随自己的欲望，你就发现到你有何等的一位父，他一路的一生的啊来照顾你。所以这里是圣经的答案，再一次跟你说，跟你讲，只是知道这个理论不成你的，不会成为你的答案，唯有主的怜悯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不只是婚姻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被解决。你要找神的答案，一定要按照神的话，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带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有平安和喜乐。这是我唯一的给你的一些帮助。有没有人反对呢？我们有一些时间，如果有人想交通你可以保持补上，我们彼此激励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发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心里有问题，常常叫你挣扎的话，你可以问。感谢主，没有人有问题没有难处。我常常觉得难处成为我们的机会。如果你按照一个正当的方法来解决是神的祝福。如果你用不正当的方法去处理，那就越多问题了。有人的话就有问题了，是在乎你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在早期的教会，他们也有难处，好像我们今天也有难处。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有埋怨了，有人就一定会有难处有埋怨。当时有两种的犹太人有一种是希伯来的犹太人，另外一种是希腊的犹太人希伯来的犹太人他们住在应许地，但是希列的犹太人他们四散。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有很多希腊的犹太人他们就被聚到耶路撒冷。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逾越节圣灵就降临了，在那个楼上的房子里面有120多人，他们因着一个圣灵，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以前他们是120个单独的基督徒，隔壁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原来不是一个身体，不是一个教会，是120个单独的基督徒。当他们一同聚集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一个会众，但是散开的时候，他只是隔壁的人。但是在无损节那天，无损节的真的意思就这样。当我们想到无损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对你来讲是什么给你深的印象呢？是不是那个声音和你所见到的，是因为你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很深的呼气，是神的呼气，是充满着整个房子。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好像火，我们就被这些声音和眼尖的来吸引着。所以今天人寻找圣灵的时候，都想寻找一些声音和所能见的，但是这不是无损解的意义。真的圣灵降临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因为这张书信呢就把这个经历说得很明哥林多前书12章你读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以一位圣灵。在圣灵受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受洗是把教会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会众有120个人，和一个身体有120个是不同的，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会众有120个人，他们可以分开的，但是一个身体有120个肢体不能分开的。这是圣灵受洗的意思，基督徒他们是一位圣灵受洗的，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会众。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 隔壁隔别的，我们是彼此做肢体，我们集合在一起或者我们不集合在一起，我们都是一啊，这是教会的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一位圣灵啊，成为一个身体，从一世纪到如今都这样。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全世界啊都有人得救，我们都是神一个圣灵来受洗，都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彼此做肢体啊，没有任何事情或者东西把我们和主分开。我们彼此做肢体，我们应该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彼此激励，向着基督啊一起生长长大。教会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无损节的真正的意义。教会是什么呢？如果你读之前的经文，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你的圣经怎么说呢？这里有没有说教会也是同样？因为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很多，只是一个身体，是怎么样呢？就是教会也一样，很奇怪的。但圣灵这里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那位基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虽然外面来讲有不同的肢体，其实教会组成的是你里面的基督，我里面的基督。所以那个头身体也是基督，头也是基督。我们好像有一个工程师。有一次我和斯普克弟兄交通，斯普克弟兄不喜欢工程师，因为他说方程师、工程师他不喜欢，他说是死的。我就问这个弟兄，对不起，我要用一个方程式。我就问弟兄姊妹，教会是什么呢？如果全世界只有三个基督徒，三个是最好的，或者是彼得、雅各、路加，全世界只有他们三个基督徒，约翰、雅各加上彼得，就有教会了。我就问弟兄姊妹，这个工程师对吗？你觉得怎么样？恐怕我们太聪明了，你不会讲对或者不对，因为我们很怕错，我们就失面子。如果教会是从这三个人组成的，你知道教会会变成怎么样？他们就大家彼此相争，因为彼得常要想做头的，但是雅各和约翰都差不多这样啊。你记得我们主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叫他妈妈来了，因为他们的母亲是耶稣的阿姨，所以有一个妈妈来带着两个儿子来。他问主啊，我和主你有一个要求啊，我要你一个答案。所以主就问他你要什么？那个母亲就说，他说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宝座左边，一个坐在右边，因为你去耶路撒冷是要加冠冕的啊。我有两个儿子啊，我想他们坐在你右边和左边。圣经告诉我们那十个门徒听到的时候，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骂那两个要坐宝座的左边和宝座的右边。如果这三个最好的基督徒他们成为教会的话，教会就会分裂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都和彼得相争了，那就你就说加一点在这个工程师。教会是什么？应该是基督在彼得，加上基督在雅各上，加上基督在约翰上，就等于教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程式吧。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有很多人点头。我说不是，虽然有基督在他们三个人的身上，但是彼得、雅各、约翰还在那里，基督的生命一点问题都没有，基督的生命不会分裂的。但是在彼得、雅各、约翰在他们身上还有很多问题，那就会是什么呢？我就说是基督里面，是彼得里面的主耶稣减彼得 还有加上基督在雅各里面的，但是减雅各与除掉雅各，就等于教会是基督，这是教会。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彼此的践踏。但如果我们每一个都愿意背上十字架的时候来跟随主，就没有难处了，因为只有基督，基督在一切，一切在主里面，我就不会怕难处了，因为难处是人造出来的，但是每一个难处都可以用基督来解决，我们就可以继续有勇气，因为圣灵可以用我们所有的环境来管教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是时间已经够了我们结束祷告。主啊，我们欢喜快乐把感谢赞美归于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答案。什么时候我们到你的跟前来，我们知道你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因为你想要做我们的父，做我们的主，叫我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有你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当我们到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我们会有一个绝对跟随你的心智。我们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愿意一生一世交给你做你的仆人，做你的爱的仆人，因为在你以外我们没别的寻求。求主你用你的爱来带领我们，来牵引我们，叫我们如下的日子，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成为你爱的仆人，嫁给我们爱你的心。感谢主你给我们这几天的时间，在头一天你已经跟我们说了你的话，求你继续在前面三天的都跟我们说话。主啊你有什么话向你的仆人说你说吧主，因为我们要听。求主你认真的跟我叫我们认真的来听，不只是听，我们要顺服。我们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都交给你，求主在这几天给我们圣灵催促我们，叫我们有彼此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你，嫁给我们力量，嫁给我们里面的渴慕，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你管理这几天的安排加添给我们好的安息，叫我们明天早上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可以得到你的旨意，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因为我们祷告是奉主宝贵的圣名来祷告，阿们。